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当今的教会还有先知吗？因为这个也是牵扯到不少的内容，我也把它分成两部分，两个视频给大家谈。今这个视频我们谈旧约时代的先知，因为对当今的教会还有没有先知，和当今教会还有没有使徒一样，也是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有，有的认为没有。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有先知，是因为圣经说了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说了，说上帝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既然说了有使徒有先知，当然了今天就应该有先知。但是另一种观点说呢，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这些是建立教会根基的。那既然现在教会已经2000多年教会的根基早已经被建造起来了，所以现在就不需要再先知了。我觉得这些观点都是从一些具体的经文的理解来谈的，我想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我还是觉得问题的答案不是简单的有还是没有，它涉及到了对先知的定义，什么样的先知是先知，先知有什么含义。那今天呢，我们就主要来看看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先知最基本最普遍的一个希伯来字，这个字呢，它的词根从哪儿来的，学者的看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呢，这个词它词根是来自于一个 Naba， 这个是表示一个人进入了一个出窍的不能自控的哈，就好像魂游向外的那种情况，不能自控的一个精神状态，然后呢把上帝给他的话倾泻出来啊，哗哗哗就这样出来。但是呢，更多的学者认为这个拉比啊，这个先知这个词是来自于亚兰文的一个词根叫拉布，意思呢就是呼唤，被呼召的，受到上帝的呼召去传讲上帝的话的人。所以这个观点呢，实际是和圣经的解释是比较一致的。在整个旧约圣经第一次出现这个拉比，就是这个先知这个字，是在创世纪的第20章4到7节是这样说的，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萨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结果呢后来耶和华就对这个亚比米勒说，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所以当因为萨拉的这个长得很漂亮，所以他为了亚伯拉罕为了 不引起更多的争端，你怕别人看上了莎拉，她又是丈夫，那对她的这个安全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他称她是他的妹子。那这个，然后呢，这个基大尔王他既然认为莎拉不是人的妻子，他就把她娶过来当他的妻子。结果呢，在梦中，耶和华就向他显现，说亚伯拉罕是先知。你赶紧把这个莎拉还过去，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存活。所以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先知这个希伯来字，就是称亚伯拉罕是先知。那圣经旧约圣经中第二次出现拿比亚这个先知这个字呢，是关于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这是在创世纪的出埃及记的7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因为大家知道，当摩西受差遣的时候，摩西很没有信心，他是拙口笨舌的，他不能够去讲什么。最后呢，耶和华就鼓励他，让他在法老的面前代替神，他不是说他就是神了，他是替神来说话的。然后呢，说你不是说你的这个拙口笨舌的吗？我就让你的哥哥来替你说话。他说，所以说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这个替你说话这个原文就是拿比，所以实际要直接翻就是说你的哥哥就是你的先知啊。所以这第二次能够出现这个。那么后来其实是译本的啊，希腊文的译本，他就把这个拿比亚都翻成 prophetess。 这个 prophetess 这个字实际就是一个复合字，它的意思就是代替谁说话啊，这个意思就是先知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这个词源，我们就看到先知就是被上帝呼召来代表他的行动传递他话语的人。当然被称为先知的还有另外两个两个这个希腊字后来被翻译为先见先首先看见，或者翻译成神人这两个，但是主要的用的字就是拿比。所以先知的工作在旧约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和以色列同时代的邻国那些宗教都是异教。以色列的宗教它和邻国的宗教的区别都是，它一直是基于耶和华上帝透过以色列的历史的启示，它不是凭了人的想法、迷信或者哲学的推理。所以先知的工作，他不光是说预言了，我们常常很容易一点，先知就说将来要怎么样。实际先知的工作就包括两部分，有针对当时的环境的一些宣告和将来要的一些事情的预言，这两个方面。所以在整个的旧约圣经的宣告当中，就表明很清楚，耶和华上帝他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全人类的上帝，是全人类历史的掌控者。所以在整个神的心意就是要建立神的国，让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和新约圣经是一样的，旧约圣经也不是一个开放的圣典，不是说那一直随着时间的推演一直可以加新的内容进去。它一到一定的时候，它这个耶和华的工作停止以后，启示结束以后，新旧约圣经的写作也就停止了，也就完成了。你看这很奇怪的啊，大家不知道注意到了没有？从篇幅上来看，旧约圣经的篇幅看， 旧约圣经占了先知书占了整个旧约圣经大概有三分之一，但是从时间上来看，先知书的写作就集中在主前760年到460年这个大概307年这个区间，这个时间只是以色列历史的非常狭窄的一部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先知或者有先知的著作？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谈到的主前760年到460年这300年期间是以色列历史中非常重要的时候，也是有耶和华有非常多的启示要让他们去传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包括了以色列的联合王国的分裂，包括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国先后被外邦人所灭被掳，然后最后包括了百姓的回归啊，所以这个是在以色列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也是急需要有上帝的话语安慰鼓励引导的一个时候，所以整个先知的著作就集中在这一边。那举个简单例子，约瑟的时代最后创世纪最后是什么时候结束呢？是约瑟的棺木停在埃及。我们知道约瑟什么时候过世呢？约瑟过世的时间大概是主前1805年。那最后就创世纪完了，紧接着我们的书卷就是出埃及记。但是出埃及记我们看到摩西什么时候出生的呢？摩西出生的年代大概是主前1526年。也就是说基本在约瑟和摩西去世和摩西出生大概也是相差300年。因为在约瑟去世以后，神没有兴起他的拯救的工作，一直到300年以后才兴起了摩西要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所以在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之间最后就有了300年的一个间隔期。同样我们也知道这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啊，它写成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前的啊第五世纪。那这个书结束以后到新约使徒约翰开始出来传道，大概有相借旧约和新约之间又相差了将近400年。为什么？因为马拉基书完了以后，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拯救的工作就到了一个段落，一直到施洗约翰出来，这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个先知，所以又有400年的间隔期。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先知的这个写作，先知的侍奉是和整个上帝的救赎的工作和它的阶段性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在旧约圣经当中除了大小先知书的作者被称为先知以外，实际旧约当中的很多的人物都被称为先知，比如说亚伯、亚伯拉罕、摩西、亚伦、撒母耳、大卫、但以理等等，都是被称为先知的。所以可以说整本旧约圣经就是一部先知所写的书。这个看法实际正好和新约作者的看法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是把整个实际就用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就来概括了整个旧约圣经的这个著作。所以整个把它看成整个旧约的圣经 就是先知们写出来的先知的书。当然，旧约先知他预言的中心是什么？是上帝的救赎，盼望弥赛亚，盼望弥赛亚的降临。所以旧约的先知是一直在这仰望，在盼望上帝所差遣的弥赛亚的到来。所以在路加福音24章，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整个旧约就是在预言主耶稣将来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当三一神当中的圣子道成肉身，就是以人的形象显现到世间以后，那么最后一位先知施洗约翰，他开始出来传道。当他开始出来传道，为耶稣开路以后，旧约先知的使命就完成了。所以主耶稣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因为旧约圣经主要的先知就是预言弥赛亚的降临。现在弥赛亚已经降临了，所以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也就是说，旧约先时代的先知的侍奉到新约时代也就结束了。这一切那就不是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在我们今天施洗约翰之后就再没有了。所以这一类的形式的先知是应该是在当今的教会是没有的。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